上一回就讲到呢，以色列嘅皇帝阿哈带住450个巴力嘅先知同埋一班阿舍拉嘅先知呢，就浩浩荡荡咁样嚟到加密山，就同以利亚先知呢嚟到比试功力喎。咁以利亚呢就叫阵咁样话啦，嗱，你哋呢就祈祷求巴力，我呢就祈祷求耶和华，边一个神从天上面降火落嚟烧晒所有燔祭嘅话呢，嗰、那个就係真神啦。咁巴力嘅先知当然唔会示弱啦，咁大家讲好咗啲条件呢，巴力嘅先知呢就首先起坛作法啦。佢哋呢由朝到晚喺度唱歌啦、祈祷啦、手舞足蹈啦、狂呼乱叫啦，搞咗半日都冇任何动静。好啦，咁晏昼又继续嚟到作法啦，轮流用刀割啦，用矛刺自己嘅身体啦，全身流晒血啦，云又冇，雨又冇，火更加冇，连风都冇一滴啊！终于以利亚就叫啲以色列人啊，不如你过嚟睇下我啦，你睇住我点样起翻个坛俾耶和华。咁于是乎咧，大家就走过去以利亚嗰边，就睇住佢咧起好咗个坛啦。第36节，到了献晚祭嘅时候，以利亚先知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嘅神耶和华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间嘅神，我是你嘅仆人，又是奉你嘅命令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你使这民嘅心再回转过来。于是有耶和华嘅火从天上面降下来，吞灭了燔祭、木柴、石头和尘土，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。众人看见就面伏于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捉住巴力的先知，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脱。于是众人捉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，就在那里杀了他们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：你上去吃喝吧，因为已经有大雨的响声了。亚哈就上去吃喝。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把脸放在两膝之间。以利亚对自己仆人说：你上去向海边那边观看。他就上去观看，说：什么也没有。以利亚说：你再回去观看。这样说了七次。到第七次，仆人说：我看到一小片乌云，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，正从海里升上来。以利亚说：你上去告诉亚哈，赶快套车下山，免得被大雨所阻。霎时之间，天空因风云而变为黑暗，随着降下来的大雨。于是亚哈坐上了车，往耶斯列去。耶和华的能力临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以利亚就束上腰，跑在亚哈的前头，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。加密山一役将耶和华的名字推到上整个迦南地的封神榜第一位，高过阿舍拉女神，甚至高过当时最盛行的巴力。加密山一役同时亦都让以利亚的名声大振，传到街知巷闻，由一个本来是寂寂无名的先知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好像摩西一样重量级的英雄人物。啲人先至发现，原来过去呢几年嚟，以利亚就系凭住自己一己嘅实力，先后七次挑战极限，创造咗七个好似神话一般嘅奇迹出嚟。第一，相传话过去呢三年半呢，以色列经历呢个前所未有嘅旱灾，原来系以利亚一个人祈祷祈出嚟嘅结果嚟嘅。第二，皇帝亚哈周围去通缉佢啦。他匿埋咗响西顿嘅一条小村，叫做撒勒法嘅一个穷寡妇嘅屋企里面。当地人话咧，原来系耶和华神一路保佑住佢。呢、这个寡妇屋企里边有樽油，竟然用极都用唔完，缸里边有一团面粉，不极都不唔晒。第三，听讲话呢个寡妇咧有个仔，有一次咧染咗大病，病到死咗。以利亚为佢祈祷啫嘛。个仔竟然复活翻上嚟， 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没有见过以色列以前有这样的事发生？第四，原来呢是以利亚自己去挑机，叫阿哈带着450个巴力的先知上来加密山这里比试功力的。以利亚自己一个人起坛，自己一个挂条水沟，然后自己劏了只牛，然后自己一个人祈祷，耶和华就从天上边降下火落来，烧晒啲柴，烧晒啲祭物，烧干晒啲水，连啲沙石都一齐蒸发埋。第五，啲人就绑住巴力450个先知，带到佢哋去基顺河边。听讲话咧，系以利亚自己操刀，亲手处决晒所有嘅先知。第六，然后以利亚咧又跪低祈祷，前后总共祈咗七次，霎时之间风云变色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，好似倒水落嚟咁。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湿嘅。第七，这个先神奇啊！阿哈就坐住架战车翻去耶斯列嗰度避雨啦。以利亚迟过佢出发，但系咧。佢一起步啫，我真係可以话俾你听，佢肯定跑得快过 Tom Cruise。佢竟然一个人追过咗架战车，跑喺阿哈前面，比阿哈早一步嚟到耶斯列喎。以利亚一个人打败450个先知，一次过将巴力嘅势力大大削弱，然之后佢一个人终结咗三年半嘅旱灾，然之后自己一个跑赢咗架战车。加密山一役，耶和华大获全胜，以色列民族复兴在望，以利亚先知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那就来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的影响力有多大了。第十九章的第一节，阿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，以及他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，都告诉了耶洗别。如果你有听过以利亚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耶洗别是以色列的皇后，即是她是阿哈的太太。耶洗别是第一个有系统地谋杀耶和华的先知，见一个就杀一个，她将巴力的敬拜发扬光大，在撒玛利亚起巴力票，起祭坛给亚舍拉，全部都是她一个人做的。但是以利亚在一日之间杀了他450个先知，今次呢就真是选兵有节仗，重要呢以色列人终于都看清楚了，到底巴力其实有多无能。似乎广大的民意就开始摆回去耶和华那一边了。耶洗别今次不单止名声受损，他在宫廷里面的地位呢都开始备受质疑了。以利亚心里面就想，今次阿哈自己亲自经历了神迹，他亲眼看到火降下来，他在战车的时候是不是滂沱大雨，自己被雨打湿了，那今次无论如何都应该站出来了吧，都应该做回个男人，做回一个皇帝，大举围捕耶洗别的同党，然后一次过清理门户，将耶洗别软禁在房里面，一世都不可以再出来危害人间。正常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？第十九章第二节就说了，耶洗别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，明天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，愿神明惩罚我，并且加倍的惩罚我。阿哈不单止没有清理门户，相反是耶洗别现在发毒誓，一定要24小时内杀死以利亚，不单止说报复，更加要保住自己在宫廷里面的势力。以利亚没有想过，他发梦都估不到阿哈竟然是一个这么软弱，完全没有立场，没有原则，并且没有主见，一个天下间可以说是最无能的傀儡皇帝。以利亚细估不到一场这么漂亮的胜利，神能力完全地彰显，制造了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，竟然是改变不到阿哈，更加没有动摇到耶洗别的势力。以利亚不单止没有见到民族复兴，没有见到施政改革，耶洗别一声下令说要追杀他，阿哈居然松容配合，宫廷里面上上下下文武百官竟然是没有一把反对的声音， 軍隊收到命令就按例執行 ，as if 加密山一役係冇發生過，係冇發生過。你明明有幾恐怖啊？以利亞害怕就起來逃命去了。咁都好難怪嘅，換咗係你，可能你都一樣會咁做啦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，作為教會嘅領袖或者教會嘅執事、教會嘅傳道人。为了要筹备一个复兴营会，哇，足足忙足了半年。你请了两个很出名的牧师博士来做大会讲员，对 band 练歌练了很久，每晚都 full band 出场，唱足30分钟。你还预备了一套话剧，配合了一些音响、灯光、舞台的设计。一年四个的晚上，弟兄姊妹来，带了朋友来，晚晚都坐满人，晚晚都感动全场的。讲完呼召，全部都流晒泪，喊住咁出嚟噶。甚至有几位决定献身添，话要去读神学，将来要全职侍奉噶。作为执事，作为教会嘅领袖，咁多年来，你真系冇见过教会嘅弟兄姊妹有咁大嘅反应。虽然又真系做到好攰，但系心里边就系禁不住有一份嘅兴奋，就系、是、弟兄姊妹可以咁样嚟到经历到神。如是者。一个 weekend 过咗，三日之后，你带着一个期待的心离开执事会了，你以为你会见到一番新气象、新的改革，教务团队一定会有新的计划要推出啦。点知乜都冇，粤语堂、国语堂、英文堂三股的势力依然是各不相让，大家都仍然客气拗紧楼上那几班班房应该怎样分配。当晚开会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出面的停车场要用20000元去维修，有执事就指着牧师来骂了，停车场维修的东西你懂吗？到了星期五晚上团契，你还想着啊，重启回那个灵修运动，你以为打铁趁热，即刻就 lock in 大家，我们半年来一起看完新约一次好不好？怎知 sign up 的人只得一个，是你太太。儿童部仍然是急需要找人，没人肯来教儿童主日学的。教会的赤字仍然是每月几万元、几万元这样毫无起色。上个星期你在那个复兴营会里面见到那个感动的场面、真情的流露，哇，神能力的彰显，仿佛是完全没有 translate into 人生命的改变、教会文化的改变、侍奉委身的改变。As if 那个复兴营会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就是这么恐怖。大家依旧如常地每个星期回教会，完了崇拜又嘻嘻哈哈一大班人出去喝茶吃饭。或许这个就是过去曾经在教会里面付出过100%、200%，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人都曾经遭遇过的经历。也许这个也是为什么今朝早你会出现在哥伦基督教会的原因。有你又怎样？没了你又怎样？人就是一种喜欢跟随惯性的动物，乜你以为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吗？其实是你自己一个人天真啫。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去了。他到了犹大的别士巴，就是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。嗱，以利亚咧系北国嘅先知，佢就走咗去别士巴。别士巴咧就系南国最南面嘅一个城市。再向南走咧就系旷野噶啦。以利亚喺呢度赖低咗个仆人。然后第四节，他自己却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。以利亚找到一个小小的树荫位，就坐在向那里。做什么呢？使出他的看家本领，就是祈祷。以利亚祈祷很厉害嘛，是不是？话落雨就落雨的，话停就停的，一停就停三年的。我们一于祈祷摆平他。第四节，以利亚坐在那里求死，耶和华够了，你拿我命吧，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咯，神啊，不如你杀了我算了。在这几天逃亡的过程里面，以利亚忽然领悟了一件事， 是他过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想过。就是自从摩西起一路到现在，从来都没有一个先知成功过。摩西自己不要讲了，上山几日啲人就转个身就已经砌了一只金牛犊出来拜了。约书亚的时代呢好了一阵间啊，啱啱入嚟移民嚟到应许之地啫，以色列人就即刻同啲迦南人混埋一片，然之后同当地人同当地嘅偶像打成一片。之后咧就嚟到士师嘅年代啦，哇！一代嘅以色列人比一代更加差，冇一个士师系成功地改变到呢啲以色列人佢哋三心两意啦，咩神都想拜嘅坏习惯。嚟到皇帝嘅时期，啊，你啊真系唔知啊！原来是所罗门自己亲自带晒迦南地的偶像来以色列的。巴力啦、阿斯他禄啦、米勒公啦、摩洛啦、基末啦，全部都是所罗门带入来的。哇，有拜错就没放过嘛。自此之后，南国又好，北国又好，一朝比一朝更加差。以利亚忽然间先醒觉，原来从来都没有一个士师，冇一个先知，冇一个嘅皇帝能够成功地杜绝以色列嘅境内所有嘅偶像敬拜。嚟到今时今日，耶洗别已经铲除晒耶和华所有先知啦，只系杀剩一个，杀埋呢个就冇噶啦，好咯，咁咪 end of the line 玩完噶啦。神啊，如果你要我死嘅话，我真系冇所谓噶，不过唔好要我死喺耶洗别手上，你自己攞我命好过。行到呢个位置，以利亚已经心灰意冷，所有的梦想都已经幻灭，先知来到一个筋疲力尽、生不如死的状态。第五节，他躺在那棵罗藤树下睡着了。忽然间有一位天使拍他说：起来吃吧。他张眼一看，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，他就起来吃喝，然后又躺下去。你有没有试过生命来到一个位置，不是你不想起身，而是你根本就起不到身，甚至可以说你没了那个意识要起身。不单止身体疲倦，精神疲倦，而是你连灵命都已经枯干了。以利亚朦朦胧胧当中起了身，他都没有去想为什么旷野中间忽然间会有个饼烧好了，为什么无端端会有瓶水在这里。他就是吃了个饼，喝了淡水，然后又再睡下去，一睡又不知睡多了几耐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他说：起来吃吧，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。于是他起来吃喝。以利亚坐在这棵罗藤树下面，他望着这个茫茫的旷野，不知为什么这里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很努力想想起，起到底我在哪里见过这个情景呢？他呆在这里很久，他再拎起块饼准备放入口的时候，忽然间就闻到那阵炭火烤饼的味道。他就想到是在西顿，是在撒勒法那条小村。他忽然间想起那个穷寡妇和他的儿子，他们三个人就是靠着一小瓶的油和一把的面粉，每日用炭火烤一个饼，三个人分。神就是这样供养了他三年。以利亚忍不住流下眼泪，这三年的而且确是很实在地经历了神的供应，此情此景真的令他百感交集。但是三年，以利亚心里面有一种的不忿，这三年神要他隐姓埋名，匿埋在西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，在加密山一役大放光芒，谁知道只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到头来又被人追杀到入来旷野。那到底这三年是为什么的呢？为什么今天被人追杀那个是我不是耶洗别呢？为什么求死那个是我不是阿哈的？到底天理何在？ 公义何在啊？到底我为神牺牲咗呢一切，系咪真系值得嘅咧？玩嘢嗰个系咪上帝自己？以利亚攞住神为佢做呢个饼，心里边越谂就越愤怒。忽然间，佢唔想死啦，应该咁讲啦，死响呢度真系好无谓，真系有啲不明不白啊，唔得，我要上西乃山。我点都要佢亲口解释一次，到底公义喺边度？到底天理喺边度？于是乎，以利亚起身，靠着那食物的力量，走了40个昼夜，直走到神嘅山，就系何烈山。呢度系摩西第一次遇见神嘅地方，呢个系神颁下十诫俾以色列人嘅地方，呢度系先知嘅最高法院嚟啊！虽然以利亚又是行到筋疲力尽，但是不紧要，反正行到边都是死路一条的，倒不如就死在这里，我就死在终审庭前，起码我都要听他亲口向我解释一次，为什么他要这样折腾我，为什么在加密山一役之后不是一个大复兴，而是一个大逼迫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不是阿哈，不是耶洗别，为什么要是我？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在洞里过夜。那一晚在个山洞里面，耶和华的话又是临到他了，以利亚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，他的眼泪又再流出来，你终于都问我了吗？以利亚就一次过将他的失望，将他的苦涩，将他的愤怒倾倒在神面前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用刀杀死你的先知，剩下我一个，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在这里沉索要取我的性命。就是这样，以利亚将以色列人的罪状、阿哈的罪状、耶洗别的罪状通通都数了出来。我虽然死不足惜，但是耶和华实在欠我一个公道，我怎都要他交代一次给我听，为什么今天会搞成这样啊？不过正如以利亚没有答到神的问题，神也没有答到以利亚的问题。耶和华又说了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耶和华面前，你想跟我讲清楚，得我就同你讲清楚，你嚟洞口度见我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喺耶和华面前有强烈嘅大风，山崩碎石，但系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过以后有地震，但系耶和华也不在地震当中。地震之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所有昔日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去显现的情景，以利亚今日都亲自经历了，狂风地震、山崩石碎、雷电交加， except 耶和华却选择没有在当中显现。火后有低微柔和的声音， After the fire came a gentle whisper。对住一个筋疲力尽的仆人，耶和华选择显现他自己的方法是一个 gentle whisper， 低微柔和，你要静低下来你才听到的声音。以利亚听到，他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脸走出来，站在洞口，忽然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这一把柔和的声音又再问回以利亚同一条问题。以利亚再讲多次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用刀杀死你的先知，剩下我一个，但是他仍然不放过我，要寻索我的性命。以利亚抱着他的头，他再忍不住就在这把柔和的同在里面喊起上来。是啊， 啲人咪就係咁樣講咯，驕人嘅成就啊嘛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嘛，以利亞好犀利啊嘛，佢一個人鏟起曬巴力敬拜啊嘛 ，blah blah blah。但我忽然先至發覺，原來一直咪就係我一個人喺度祈禱咯，咪就係我一個人匿埋咯，咪就係我一個人去挑戰阿哈咯。咪就係我一個人去加密山度應戰咯，我一個人對住450個先知咯，我獨力殺曬佢哋咯，係我自己去求雨，自己一個人跑贏咗架戰車，然之後我拼命咁樣跑下跑，跑咗半生癮啊！到我停低落嚟嘅時候，我望一望先，發覺我喺邊度啊？我咪就係嚟咗個曠野咯，我咪就係一個人坐咗喺棵羅藤樹下邊咯，嚟到今晚黑。可能是我最后一晚的了，就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山洞里面咯。神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一个服侍你的人会得到这样的收场的呢？就是在这个 gentle whisper 里面，神听他的仆人倾心吐意。以利亚吐完苦水之后，就轮到神讲嘢了。耶和华就话啦，你翻去啦，从你嚟嘅路回到大马士革嘅旷野，你去到嗰度，你就要高哈涉作阿兰王，又要高灵士嘅子孙耶户作以色列王，还要高阿伯米何拉人沙法嘅儿子以利沙接续你作先知。将来逃得过哈涉嘅刀嘅，必被耶户所杀。逃得过耶户的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留下了7000人，他们全部都未曾向巴力屈过膝，也未曾跟巴力亲过嘴。以利亚，第一，你从来都不是自己一个，你也都不是剩下来你的最后一个。在以色列里面，我留下了7000人。这7000人都是身穿着洁白的衣裳，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。可能你不认识他们，但是他们跟你一样，他们都是忠心，他们都是勇敢，他们都是为我的名大发热心。我认识他们，因为是我亲自拣选他们的。7×10×10×10，绝对够数。耶和华的棒臂岂会缩短？神的拯救不会断绝。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。第二，既然你问我关于公义的问题，我就即管跟你讲下公义，看看你明白多少。以利亚，有一天整个以色列都会被审判，有一天我会高立哈涉做阿兰王。当先知来到见住望住哈涉的时候，他会一路流泪，一路宣告哈涉作王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当哈涉做了阿兰王之后，以色列就会苦不堪言。不论老人家、小孩子、婴孩、孕妇，哈涉都会凶残地对待他们，他是不会留守的。三朝的以色列皇帝都会被阿兰攻击，以色列将会被阿兰去践踏，这个就是我会给以色列人的审判。你问我为什么阿哈可以逍遥法外，为什么耶洗别可以继续为非作歹？有一天我会高立耶户做以色列王。你知道当我告诉耶户知我要立你作王的时候，耶户会怎样做吗？他第一件事就会立刻反叛，杀死当时的以色列王。然后呢，然后他会走去耶斯列，吩咐人将耶洗别从个城墙上面推下来。跟着呢，跟着他会写封信去撒玛利亚个朝廷那里做一个最后的通牒。当文武百官收到他的通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捉晒阿哈的70个儿子，手起刀落，杀尽阿哈的后代 FedEx 70个头过去给耶户。跟着呢，耶户会亲自来到撒玛利亚，诛阿哈的九族，所有的皇亲国戚一个都不留活口。最后，最后那幕，耶户请了以色列里面所有拜巴力的人来到巴力庙那里，跟他们开一个 party， 没人够胆不来。巴力庙塞到满满，前所未有那么虚陷。一够钟， 耶户差军队入去血洗巴力了，整个以色列所有拜巴力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消失，从此没人再拜巴力。就好像昔日在旷野里面，我说没有一个不信我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，一整代的以色列人就死在我旷野当中。同样今日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拜巴力的人会有好死，耶洗别会死于非命，亚哈的血脉从此会在地上消失。以利亚，我是一个公义的神，谁可以 question 我的公义？还有第三，你说什么话？你不比你的列祖好，是不是？所有人都失败嘛，是不是？你识摩西吗？你识约书亚吗？你识基甸吗？你识得撒母耳吗？这些是我所认识，是我所拣选的仆人，他们都成就了我在当代交给他们的工作。你都是一样的，加密山只不过是我拯救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。没错，我听了你的祷告，从天上降下火来烧了你献给我的燔祭。我听了你的祷告，赐下倾盆大雨，停止了三年的旱灾。你的角色事实上是很重要的，我开心你有份在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。不过这个拯救的计划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也都不会在你这一代去完成。我已经找了以利沙做你的继承人，我都讲定给你听，以利沙都不是什么猛男来的， in fact 他是一个怪人来的，他是一个秃头的人来的，那人见到他就会指着他来笑，说他秃头先知。不要紧，秃头的先知我都可以用得着。还有耶户是什么人来的？他不是什么皇室贵族，他是一个粗人来的，他是军队的元帅，充满野心，个性凶狠凶残，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。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军人帮我清理门户。还有这个哈薛是什么人来的？哈薛是亚兰人来的，哈薛是你的对头来的，即使是仇敌都可以为我去施行公义。以利亚，不如我很坦白地告诉你，在你有生之年你是不会见到我的拯救的计划是会怎样成就的咯。哈薛的兴起还要等到很多年，耶户是三朝之后的以色列皇帝， It will take longer than you think。 但是这样不代表加密山是没有意义咯，这样不代表个旱灾是白费咯，不代表你奔跑了半生是无谓的咯。这些都是我彰显公义和拯救的其中一个部分。有一天我会指住这一代三心两意的以色列人质问他们，就是我派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来到拯救你们，但是你怎样对待他们？你们派人去杀他。所以不要说我知道我没有给机会你们，你不要说我没有显现过在你们面前。以利亚已经来了，是你们不信他，是你们不肯下定决心离弃一些偶像，专一地来到跟随我。加密山就是你们要被定罪的呈堂证供。以利亚，你已经做了我差遣你去做的事，听我说，你回去，你从原路走回去，当你见到以利沙的时候，你就立他做你的继承人，以利沙将会完成你余下的工作。我答应你，有一天我会差我的独生儿子来到，我的仔会亲自完成我创世以来所安排的拯救计划。这一刻你就只管忠心地去成就我所交给你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信主差不多四十年，我都可以向你去承认，就是我都不知试过几多次的灰心、失望、梦想破灭过，有几多次我真的觉得身心俱疲，几多次我决心要 quit， 几多次灵命枯干，几多次体力的衰竭 曾经有过几多嘅控诉，有过几多嘅愤怒，有过几多嘅苦涩，有几多次唔经唔觉自己一个人行到入嚟旷野，自己坐响一棵罗藤树下边等死。而家望翻转头，其实我都唔敢讲，到底系我自己行入旷野啊，定系神专登带我行入去？旷野就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。唯一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distract 到你，在那里就是得神和你自己， Nothing else matter。 旷野就是一个神终于都可以 get 到我的 attention 的地方，在那里他可以 offer 到给我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，就放在我的旁边， as if 他跟我说，你真的很需要一个休息。 Wilbur, believe it or not, 你还要走的路程还有很远。我都曾经试过躲在一个山洞里面，山洞就是一个可以喊的地方，一个可以扭计的地方，一个可以投诉的地方，讲讲讲，闹闹闹，喊喊喊，喊到你都没有眼泪可以再喊的时候，闹到你都没有说话可以再闹的时候，终于就在那个安静里面，我听得到那个 gentle whisper， 一把低微柔和的声音准备向我说话。我真的很想听到啊，我真的很想听神会怎样答我咯。那把声就会这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 Right there 就是一个邀请。 Wilbur， 你还要深眼下去，定还是你要学习下一段路的功课呢？学什么功课啊？神，你仲玩我唔够啊！我为你大发热心，命都俾埋你啦！你仲想我点啊？主话：我心里边柔和谦卑，你们应当负我嘅轭，向我学习，你们就必得着心灵嘅安息。每一次神都再 offer 俾我一颗柔和谦卑嘅心，一颗新嘅心。一颗更像他的心，不是狂风地震，不是山崩碎石，不是雷电交加，不是更多神迹奇事，是一个轻省的担子，一颗柔和谦卑更加似主耶稣的心。每一次走到最难行的时候，当我万念俱灰，好像乜嘢都已经失去晒，我就会听到嗰一把 gentle whisper 作出同一个嘅邀请。 Come to me, I will give you rest. Learn from me, I offer you a gentle heart, a humble heart, my heart. 而将近四十年，主都冇撇下我，冇离弃我，就系咁样，佢带我行过咗咁多年侍奉嘅岁月。我唔知道你今朝早听完以利亚呢个故事嘅时候，你会有啲咩感想？尤其如果你心灵嘅状态就正正好似以利亚咁样，我自己时不时都会揭翻去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九章，我就专登去重温翻呢个故事，因为我就系好需要。经常都听到神一次又一次再话俾我知，以利亚，你仲未曾走得住，你嘅时间未到啊，你还要走嘅路程甚远咯，唔好太过计较每一段路嘅成败得失啦，因为每一个嘅得失都可以系我救赎嘅故事嘅一部分，你睇起上嚟就系一败涂地，但喺我看来。却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。有一天我的仔都会一样走上同一条路，他会付上最昂贵的代价， 在人来讲，他是一个 loser， 但事实上他就是我在创世以先所命定要拯救万民的救主。以利亚，你就即管继续忠心完成我所交付给你的工作，到了合适的时间我就会来，我会亲自接你回家，你不会死在这棵罗藤树下面，我是会派火车火马来到接你，我的仆人以利亚将会在旋风当中被接走。愿圣灵今朝早亲自向每一位来到说话， Amen。